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呢？今天特别有意思，今天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也是通过我另外有一个朋友，他叫 Adam， 然后他真的是人际交往太广了，见谁就能跟谁聊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 connection 搭连是吧？我好多朋友也都是他给介绍的，然后就今天说昨天认识了一个，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就是在那个 cafe。我现在在巴厘岛昌谷，然后在那咖啡他坐在他边上，然后就跟他闲聊起来，然后今天他就把他叫出来，正好我约 Adam， 我说咱们吃个早饭，吃个 brunch， 然后他说那个女孩也来，我说成，然后就觉得跟这个女孩一见面一见如故的感觉，马上就俩人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嘻嘻哈哈的，然后就觉得我们的思维方式想法包括看男人然后等等都特别特别像，他是可有意思，说话就是感觉好像大大咧咧的，就是有点跟我有点像，所以我说我们俩特别像，都是 O 型血。然后你像他是，我觉得韩国亚，我觉得亚洲整体女性，家庭背景怎么样的是吧？还都是比较传统的。他也算是，并不是说那种买买白白美美的那种，这种韩国女孩什么的，就是那个黑秋秋的，然后就是又爱运动，然后又怎么样出来自己。一个人跑到这边来，然后也是很能闯的那种是吧，女强人那种。她今年是35岁，然后她现在也是单身，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说关于这个择偶对象，就是聊得可开心了，然后她就说的几句话就是觉得特别对，我觉得她的英语应该是在她说过去的男朋友也都是外国人，所以她的英语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挺不错的，跟这个一般的在这个韩国的人相比是吧，他的那些男朋友之前就是有美国的有法国的，然后还有什么什么这个还有哪儿的忘了，然后他就说真的说这个长相不重要是吧，这个要身材要好，要能要锻炼身体，要能照顾好自己，这些都是肯定的是吧，身材好可以，然后长相不重要，年龄对他来说，他说30岁以下的他不会考虑，就是要比较成熟的，然后我们都赞同这个观点，然后说要能养活自己对吧，至少就有事业或者有工作，有事业能赚钱能养活自己，然后说相貌不重要，年龄也没有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差不多要至少30岁以上，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说要 humor， 要风趣，要能逗他开心，也不是天天成天的逗他开心，要是一个有趣的人，跟他在一块儿，就是能让你开心，能让你笑一辈子。他说 ，face will go， 是吧？这个 body will go， 也许你就这个身材没有那么好了，你脸上也开始变老了。humor will not go， 就会是逗你开心，然后就一下就说到了重点了。然后我说啊，那这个钱呢，是不是得给你花钱呀？怎么说？然后说钱也会，我说这个钱也是 ，money can also go， 钱可能也会没有。他说 ，no，money don't go。然后我们俩就乐得不行，就说对，还是得有钱，得去能去给女生花钱，并不是说去拜金主义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一定要是跟自己一样或者比自己好，而且是舍得给女生花钱，这一点我们俩的价值观还是一样的，感觉自己毕竟还是从这个。亚洲这个环境当中成长，就是而且也是认同这样的一个这什么文化也好，这个传统也好是吧，就觉得比如说要是两人真的越来越近，结婚或者怎么样，那肯定是大头，我的感觉是这种70-30，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也觉得就是可以，觉得 OK， 男生去赚钱，然后出70%，然后女生出30%，就是大头男的出，并不是说女生就不出了。当然，他愿意给女生花钱，那当然更好，也不是说女生就完全依赖他自己，就一点钱不挣，也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说自己想买东西也花钱买不起，也不是那个意思，是吧？就是种大方的男生。然后这点我们俩又达成了共识，然后我就说这个哦 ，money will not go， 然后我们就乐得不行。然后我就觉得，哎，你说这真的是对，我以前就觉得。可能从今年之前慢慢的最近几个月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慢慢就觉得到现在好像才悟出了一个一点儿，越来越明白是吧，以前觉得自己喜欢那样，在以前觉得自己喜欢那样，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心情走，好像没有一种体系， 现在就真的越来越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年的最大的一个revelation， 就是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哪样的男人更适合自己。所以也一跟他聊，又再次确认，觉得我们俩想法真是太一样了，真的。到最后好像长相没有那么的重要，真的那种吸引力，好像一开始那种性吸引力 attraction 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个都是可以培养的。我这个也是经过我的过去的经历所验证过。我之前曾有一个 X， 那时候我在德国的时候，他也是德国人，相当于他苦追了我半年。那时候我就从一开始见面认识他，那时候还从微信上认识的，因为他之前也在中国待过，然后在微信上好像有扫一扫还是什么周边人啊，类似这样，然后是认识的。但是我见了从第一面开始就一直对他就没有任何感觉，但是觉得哎，这个人也不错，也对我好，慢慢我可能就被感动了吧。这可能就是在中国更怎么说呢，习以为常的一种，就是俩人就是为了好像家里说啊也得要结婚了，然后逼得不行，压力太大，然后看周围人都结婚，好吧，找一个适合结婚的，找一个女生来说找一个爱我的人是吧，男生来说找一个漂亮的那个贤惠的然后顾家的，然后这种这个就是不是不花心思，反正就是这种特别忠诚的忠于我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想，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那该成家了，该结婚了，该生孩子是吧，该怎么着，没有说你到底想要怎么着，扪心问一下自己，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想结婚，好像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想要孩子，原因是什么，怎么样，都是觉得啊，这个时间该做这个事儿了就去做，没有问过自己。可能有时候自己会突然恍然到，哎呦，我的人生怎么就现在就这样了，跟这个人结婚然后有了孩子，我怎么就 stuck here， 我就好像是被困在这里，你就永远逃不出来了，现在生活就要面对，那孩子也生出来了是吧，也不能给他送回去，然后这个也都结婚了那么长时间了，哎，就这么着吧。所以好像是对人生有一种妥协，慢慢去怎么样。可能我跟他更多的是这个女孩，她叫 Corey， 我跟 Corey 更多的就可能就是不妥协人生，我就不要就说一下子就知道我的未来是怎么样，我要更多的去体验，更多的去享受，想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吧，而不是说就这样了去妥协。所以就说到这儿，然后现在我就回想起来，我今年也是最大的一个 revelation， 我的这个启发也好或者怎么样，最大的想法就是以前我把性吸引力看得太重了，导致自己可能觉得啊，我的标准可能比较高或者怎么样，只是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人必须要特别大的吸引力，从第一眼看上去开始可能就想啊 ，I really want to fuck him, I really want to have sex with him，、啊、我想跟他有一些什么，觉得他的外表也好，就当然是整个人的气质了，不光是外表是吧？气质又好，然后觉得哎人也不花心，然后怎么样？但是如果是被他的外表所一叶障目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满心欢喜，小鹿乱撞，然后可能这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东西你就不去追究，不去。探查，不去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很多东西你就啊，这个不了了之，可能有一些 red flag， 对吧？红旗你也没有看到，因为你被这些东西已经迷惑了，对吧？他这个外表等等，当然了，外表要好的这些男生，如果他知道自己外表好，知道能身边会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去追着他的话，这样的人他可能也会就是 spoiled， 对吧？被宠坏了，他就觉得哎呀你不行，他也不会付出很多的努力，所以你不行，我还有其他女生找我呢，天天想有人求着我约会，想跟我上床的女孩多的去，是吧？我为什么要找你？所以这种男生也是，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小瑞典他有这点好，是因为他可能不真正知道自己的这个长得有多帅或者怎么样，也许他知道又是那种大智若愚，但也有可能是吧。但他属于那种长得帅但是又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然后就是工作不花心，也不去酒店也酒吧里去喝酒泡女人，这种没有，他就是一根弦儿的这样，对吧？当然他也有他的弊端，可能我一会儿也可以或者下次跟大家再说。所以今天就特别想说的就是我的这个 biggest revelation， 就是我的启发，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对性吸引力这一点，对男人的性吸引力这一点，或者是外表，当然了，很多的东西都会有帮助提升他性吸引力。这性吸引力 并不只是说光是外表，你的长相、你的身高、你的身材等等，你的言行说话、你的思维各方面都会启发我觉得，哎呀，这个男人太有魅力了，我就想跟他上床，肯定是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是吧？但有时候如果一开始的话没有这个，那我可能马上就好，我见到这个人，有可能他们说，就说女性有这种第六感，是吧？刚见到一个人五秒钟就知道自己会不会跟他上床，都有这种理论。但我觉得要把这个放一放，要多给别人一些机会，然后多去了解，不要一棒子砸死，一下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性吸引力，马上就归到这个 friend zone， 马上就变成好，那你就成为我的朋友吧。然后所以到现在我就发现我周围，我真的是 collect a lot of male friends， 真的是收集了很多这个男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出去聊天，然后可以交心，然后可以去吃饭怎么怎么样，但都只是朋友，至少我把他们归结朋友。很多人那可能说小瑞一点就说，哎呀，你周围这些男生可能他们都真的心里还是喜欢你。男生到底能不能有女性朋友，这个也是我一直跟讨论的话题，跟很多人讨论。有人说男性就是干嘛要女性朋友，是吧？有女性朋友你唯一的原因让他们成为你的女性的朋友，就是因为也许他现在不 available， 但就是跟别人在一起，你就是等待机会，有了机会，如果这个一旦 there's a window open， 一旦有一个机会，就你就可以趁虚而入，或者说马上一单身一分手，你就会马上来到他的身边，因为你总是保留的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希望，觉得有一天也许你能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你就是 put them as a side， 就是像一个 opportunity 一样收集这种可能性啊，这个也许单身了我可以跟他在一起，跟他男性有女性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包括小瑞脸他也说他也没有任何的女性朋友，所以就觉得啊，男生可以一块喝酒聊天或者怎么样出去玩谈论事情，没有必要有女性朋友，说为什么要有女性朋友呢，他就不理解，他也没有，我也挺理解他的，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万一他要有女性朋友肯定是动机不纯，怎么会呢，是吧？因为据我对他的了解，但是好像对于女性来说好像不一样，至少对我来说我好像也觉得不太一样。当然了，我的周围的男性的朋友我并不是说哎呦我看他们一点点吸引力都没有，完全是这种厌恶，长得也不行，并不是那样，只是觉得哎人很好，各方面也不错，但是没有说一定要下一步发展，一定要怎么样，只是觉得哎还好，但是可能还没有达到我的那个临界点，那觉得哎呀这个人好的让我觉得神魂颠倒的，真是特别特别有吸引力，是吧？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吸引力，不讨厌他们，也觉得哎可以成为朋友，也可以交心，但是可能就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说回来，可能就是自己标准太高，把这个性吸引力这个太看重，放了太多的重点在这上面，是吧？然后其他的就忽略了，一下子觉得性吸引力不强，好吧，那就成为朋友，然后只是聊天而已。那一下子那两个人就成为朋友，以后的 dynamic 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就是朋友的交往，是吧？你要再变换成这个爱情，或者变换成突然说哎我对你有感觉，咱们俩试着约会一下，那就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非常的 awkward， 而且如果你一旦了迈出那一步，真的像跳下悬崖一样，你就没有后路，你就俩人你就回不去了，你就不可能再成为朋友了，对吧？有时候觉得哎友谊反而倒是可以走得很长远，但是也许要是爱情或者有些 romance 有 dating 的话，那可能两人很快的就分手，或者说是不合适或者怎么样，之后再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不可能了，尤其是一开始成为朋友想再变成男朋友女性，然后再变回朋友，那可能又更难，是吧？这个当然了也因人而异，只是觉得这种现在阻力非常大，如果已经成为朋友想要再打破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模式的话，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就发现突然也就这几个月突然发现我的身边哦，原来有那么多的男性朋友，而且他们都挺优秀的，从来都没给他们过机会，是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好像跟一个人有这个性身体上的这个接触的亲密，就是上床，是吧，做爱，对我来说可能是我感觉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事情，反而有时候觉得跟女性好像倒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也是就是在这个 bisexual 双性恋的这个倾向上，是吧？对女性也有感觉，但可能仅限于是身体上的这个 physical 的感觉，可能跟男性更多的是 emotional，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是自己是 demisexual， 需要有感 demisexual 什么意思？就是需要有 emotional connection， 你才会 就是跟一个人上床去发生关系，我觉得至少我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觉得 emotional connection 思想上的这 connection 到一定的境界的话，我觉得我是不会跟任何人发生关系的。所以感觉就是 ONS 这种 one night stand 肯定是不适合我，我这已经知道，因为我以前也玩过这些事情，然后感觉也没有那么好，也不喜欢，是吧，就知道不适合自己。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个男的我都不认识你，你是谁啊，然后你why your dick is in my vagina 就觉得就是说了很明白一点，就觉得很陌生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跟你上床，然后有做那么亲密的举动，然后之后就好像又不联系，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就 awkward, 然后就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然后 I think it's similar, I feel like this guy raping me if I do that,就说的很难听一点啊，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比喻，但是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觉得我还没有跟你思想上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这种 connection 没有，我为什么要跟你上床，这就是这样。所以到现在，在过去的九年里面，我跟三个男人上过床，而且都是我长期的这种交往的对象，三年左右，三年以上，是吧，至少是三年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九年里头，然后有人说就是很多类似可能是说在这边的人，或者跟我年龄差不多人，或者周围的人，可能原来我之前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那女孩说啊，说我过去一个星期就已经跟三个人上床了，不同的男人，那可能人生的阶段不一样吧，我也有这个疯狂之前玩的时候，所以现在就已经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也从此知道要多给留给别人机会，不要一棒子打死。然后就是这个长相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还是可以爱上一个人，当你真正了解一个人之后。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尤其我刚才说的 Adam 是吧，他是美国人，他现在40岁，他也是单身，然后在巴厘岛这边，然后做 crypto 相关的投资，他一直投资，我觉得他也是比较有钱。但是他长相一般，然后个子也不高，可能比我稍微高一点，一米六五、1.68米左右吧，个子不高。人比较健谈，然后也是特别善于交往交际，认识很多人。但是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问题不能说这个问题 problem, 但是他一直没有长期的这种关系，可能最多也就有两个月左右，他就一直没有过。我说你上一段长期的关系是什么，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可能十年前我不知道，一直就没有过长期的关系。为什么，我也帮他分析了，我感觉最心底下里面可能是他的，我这是自己分析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有一些 insecurity 在里面，就是他最心底里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可能害怕拒绝。所以他没有说啊，我会去付出，我会去追一个女孩，我会对一个女孩好，使劲约一个女孩，真的是下很大的功夫对自己喜欢女孩去表达真心。他可能觉得啊，我长相一般，然后那个，然后我也是这个又不个子也不高，是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身材也一般，所以我可能找不着更好，所以他更多的就是在巴厘岛跟当地的女孩 local 女孩印尼女孩去发生关系，去认识这个女孩真是那个女孩，然后就很容易的去发生关系，然后也没有不了了之什么结果。更多的是可能印尼女孩更喜欢他，去追求他也好，但是他们又不在一个级别上面，这个思想境界各方面生活经历，那些20多岁的女孩然后他又看不上，所以就是也算交往，就是然后就觉得女孩天天缠着她也好，给她发短信啊，你什么时候见面呀、啊？然后女孩就是什么化妆啊，买东西啊，然后两人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的交集，也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所以对她来说，我一直跟她说，我说你现在是 dating down, you're dating down, 你没有 dating up, 这些女孩都不是你的这个 level, 不是你的级别，你只是跟她们这种肢体上的这种关系玩一玩，然后上床就拜拜了。所以你现在你要真想要一段的关系的话，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相关的意识，也没有去分析过，所以他一直就是这种模式，一直就是这个很肤浅的去认识人，然后没有深层次他去想过这个事情，或者也许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累，都是有可能的，是吧？比如说你要去 dating up, 真的是如果你找到一个跟你比较搭配的，然后年龄也好，心智也好，经历也好，各方面也有共同语言，那你需要去付出努力才可以啊。 你不能就坐着待着等着人去约你，那他现在肯定是约他的都是那些二十多岁小女孩，觉得他又有钱，觉得是外国人，觉得很有意思，也他又很能聊，就愿意跟着去他跟着他，但是他又怎么说呢，就看不上人家，就觉得人家很烦，女生那么多的事儿，还得对人好，还请你吃饭，太麻烦了，他自己又习惯了一个人，是吧？然后真正好的他可能自己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或者不会说拉下脸来去使劲去约会去追这个女孩，他又不会，他又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两难。低的你又不喜欢，高的你又不去做，可能怕拒绝，说到底就怕拒绝，所以没有 dating up， 一直 dating 的都是那些就是质量一般的，但是可能就是长得比较好，身材好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深层次也认可，但是对他来讲，可能这就是说到了一个现在中年男性，或者说是35到45之间，我至少35以上的这些男性，那我可能说的又是比较 generalization， 是我接触的目前在巴厘岛的这些外国人的圈子，是吧？就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就现在，好，我已经35以上，我有自己的事业，我有我自己每天的生活习惯，我有我自己爱干的事情，我的爱好，我的生活圈，我的朋友，我自己的事情，是吧？这就是我，他们不会再去为谁谁谁改变，爱的死去活来，然后去说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打破自己的生活规律，然后去追你，然后去怎么样。他们就是那种，好，这就是我了，我要挑你，是吧？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就看不上你，我才不会去改变自己。他们已经就定型了，你要去适应他的生活，他的怎么样，然后他们不会去妥协，不会去 compromise， 不会去说，哪怕就是说去个餐厅吃饭啊，我要选个餐厅，我要在这儿，你要选的，或者是太远，或者是我不喜欢去这类的餐厅，那我就不去，我不会付出努力。所以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好的单身的男人，他们不愿意去付出努力去追一个女孩，但是相对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不会去死了白咧的去追一个男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看到，好，那你对我有些意思是吧？你可以，我可以去接受你的好意，接受你的这个爱也好，你追求也好，怎么样？但是我不会反过来做这些事情去追求男生。我还是，我不知道这是传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 role 不一样，是角色扮演的不一样，是吧？我有我的这个feminine， 你有你的 masculine， 这叫什么？男性的这个叫什么？怎么翻译啊？这个是男性的一个力量，或者说男性的一个这个特性特质。我有女性的一些这个力量在这边，是吧？这就是两个人的一个结合，阴和阳 duality， 是吧？这个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咱们互相吸引。如果我把你该做的事儿我都帮你做了，我去追你，那你就找一个哥们儿就好了，你就不用找一个女朋友或者怎么样。所以至少我在这方面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了，可能有些女生追男生倒追的也可以成功，但是我更多的是我给你一些 bait， 是吧？我给你一些东西，然后看，哎，你上不上钩，你会不会来追我，你看我会告诉你 OK， 我允许你来追我，我允许你给你一个机会，我表示说我也对你有好感，那么你就要更前一步。我相信可能就是又是30-70的理论，我往前走30%，你往前走70%，这样，哎，那这样两个人，那你这个角色的扮演，那就是合适。所以我之前我也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再去 dating down， 你要去 dating up， 真正找一个，而是天天这种吃快餐了，两天就给扔了这种感觉。所以我今天跟这个女孩聊天，就一下子又觉得，哎呀，找到了知己，特别开心，又认识了新朋友，是吧？这个每天。所以当时我就看着这个女孩，我就觉得，哎呀，看来在巴厘岛这种人生，也许我现在不是这样，已经如果早了结婚生孩子，或者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一直一辈子下去，我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经历，坐在巴厘岛的咖啡厅里头，每天不用再朝九晚五，是吧？认识不同的人，然后用着英语去聊天，然后跟这个认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女孩，然后也觉得跟自己的共同点又很类似，所以有时候看着她说话那种感觉，我觉得，哎呀，这个人生真是充满了奇妙，充满了美好。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了解什么样的事儿。我就感觉跟他真是一见如故的感觉。他也是那种非常看那种大大咧咧，比较直爽，然后就是也不化妆，然后就是素颜，然后做各种的运动，然后真的是就是 就是很有力量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很直接，很 straightforward， 很有力量，我就感觉就跟我很像，就说的又很来。所以对这个关于这个择偶的标准，到最后本来我想说关于我跟小瑞典为什么分手，然后他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示，但是今天说这个又说了这么多，所以就想说跟大家能聊的东西还太多太多太多，真是每天就看大家听我这个就是也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就想聊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从女孩的角度来讲吧，就是当然有时候想想这男生永远想找更年轻的更漂亮的，是吧，男生更多的是 visual animal， 他们是视觉动物，他们要去看到，哦，你要长得好看，你要去怎么样化妆呀，什么其他的。那女性呢更多是找的是感觉，是吧，有没有安全感，你是不是对我好，然后传统的就来说我女生要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然后就够了，可能家长都会说啊，找一个爱你的忠诚的，不要看长相，然后这个稳定工作的，稳定对你好的，然后都是要去找安全感，是吧。所以我之前也在其他期里说这个安全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不是任何人能给你的。然后男生呢更想更找的就是这个贤惠呀，照顾家呀，然后这个又长得又要好看呀，然后去爱他们。所以有些这种固定的城市在这个里面，所以到后来我就想好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找的人现在最最最重要的，刚刚说了半天其他的标准，是吧，最最重要我觉得真的是沟通和如何处理两个人的冲突。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吵，真的是就吵的那个大声嚷嚷，然后互相的也不听，就好就是无理取闹的那种吵，还是说真下来好，那咱们坐下来好好的谈谈，也没有那种大声吵架，就是两个人交心的那种谈，到底是怎么谈，有冲突不害怕，两个人你肯定会有冲突，没有冲突那是不可能，那你就是在 dating 你自己，还有什么意思，是吧，有冲突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关键是看如何去解决冲突， how you solve the conflicts， how you met， 或者说是说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什么事情会让你怎么怎么样，是吧，你生气了以后你们俩是怎么办，这是最重要，沟通最重要，这也是小瑞典所欠缺的一大块，我以后再跟大家说。所以现在对我来说真的是心智的成熟非常非常的重要，沟通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就说你说什么人品好啊，这个不出轨啊，这些都是肯定的必然的，如果一个男的是特别花心的话，我对他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My dick will be like a direction， 就不 My dick will not be hard， 是吧，就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下子哪怕你长得再帅，我一下子对你的感觉就唰一下就没了，就是敢这样。所以这就是小瑞典好的地方，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这个专一，特别特别专一，不会有任何这种有没有女性朋友也不出去，是吧，而且他也是比较就是比较诚，就真的不是比较诚实，就是真的非常诚实，然后就是这种一根筋的那种感觉，就是很 stubborn， 当然也很 stubborn， 但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沟通非常重要，如何解决，然后当然了两个人，所以之前就说要想要找一个人那么难，为什么难，那是因为你把所有的你想要的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成为好丈夫好听众，是吧，听你说话，听你去唠叨，然后又能跟你交心，然后又给你当这个什么勤杂工，帮你处理这个我不知道换轮胎，然后家里大事小事这个维修工，然后这个那又得能赚钱，又得逗你乐，然后各方面的东西你就想吧，所有都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然你可以把这些任务都分开，你也可以去有不同的朋友，有的是交心的朋友，有的是玩的朋友，有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其他事情的朋友，可以分散，是吧，但是到真正两个人一起生活的话，你到底怎么处理争端，可能这个是交流又是最最最重要的，哪怕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交心，你两人没有说到一起去，没有那么多的共同爱好，我先想想好像也我没有什么所谓，你因为你可以永远都可以找到跟你爱好相当的其他的朋友的圈子，是吧，我比较爱玩桌游，我到哪儿我都是哪怕去这回去葡萄牙这两个星期我又要找到这桌游的组织，我在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也找那个桌游的组织，然后找到了我就去不同的这个群体圈子，包括 Aqua Yoga 我也去玩， 去找，你都可以找到跟你这个兴趣爱好一样的，不一定这两个人兴趣爱好完全一样，但是你还是要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能不能理解你？当你这个 emotional down 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他能不能去理解你？这个移情是吧 ？empathy， 然后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那个时候你，因为你要是真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话，他是应该是在你身边最多。最需要了解你，去安慰你，去怎么样是吧？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可能就觉得在关键的时刻那你都不能去说依靠他也好，依赖也好，这种感情上的依赖也好，是吧？那还要干嘛是吧？光是玩的话谁都能玩，你能找到各种玩的人，然后一起去玩，开开心心都没关系。但是真到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是最关键，他能不能去体谅你是吧？然后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俩是怎么吵的，我觉得更看重的是这些东西了。所以我现在也是慢慢一步看明白了，觉得越活越大，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这次跟小瑞典的关系之后，我就更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真的要感谢他。所以也是我自己的一方面成长吧，现在觉得这个沟通非常重要，然后长相也没有那么重要，真的是沟通。然后当然了，这个今天这个女孩说能让你去开心，你她的这个 humor 是吧，幽默感，这个就在生活中增添了多少多少的色彩，在多少的吵架的时候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时刻，一个人的 humor it will go a long way， 永远不会消失。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就永远会让你开心，并不是说天天给你讲笑话让你开心，他就知道怎么营造气氛。这就是一个天生快活的人，高兴的人， positive 人，非常乐观的人是吧。然后怎么说，当然又要是又能有智慧那就是更好了，说这个说是智慧。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想想这么多，就觉得我过去的所有的经历就是让我到现在知道我到底该想找的人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就越来越清晰了在我脑子里。所以以前就是傻傻乎乎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感觉走，哎，这感觉好那感觉好，这个疯狂的感觉，这个小鹿乱撞，这个人就想跟他上床怎么样，就跟着那个走。现在觉得那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标准指南针，现在知道了才真正的知道，到现在了是吧，这个39岁了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过去的经历，我现在可能还在彷徨中，还在傻乎乎乎的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所以这都是我过去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所以也是从另一方面讲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就现在就更加的明确，也就是自己现在也在 Bumble 上面，然后 Tinder 应该是被封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get blocked，可能是之前那时候跟小瑞典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是在心里想 threesome 的事情是吧，然后就是在找 threesome 可能被一些人 report， 但所以现在觉得好知道找男生，然后想找什么样的，也许以后可以再 explore my sexuality， 关于我说 I'm bisexual， 那可能也许跟女孩在这个 sex 方面也有所突破，那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更多的是我可能没有觉得在感情上我想找一个女孩，更多的是想感情，然后身体各方面其他方面如果能有一个人，当然肯定也是想象中了，看到其他那种 power couple 是吧，两个人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爱好也好，天天在一起，然后互相的都很强，然后都很棒，又互相那么爱，觉得哇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真的是两人就找到那么合拍的人，有是有，觉得自己哎也会不会那么幸运，那就是真的是得看自己。首先你得知道你想要的人是什么样的，真是太重要了。我现在就觉得好知道，我知道沟通重要，心智成熟重要，知道会 take care of yourself 是吧，比如说这个很健康没有恶习，不是抽烟或者酗酒，然后又经常做运动，知道是这个，然后其他方面真的是现在才开始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原来我就要这样的一个人，以前就完全跟着感觉走，就是这样。所以不知道我今天说了那么多，又啰嗦这么多，是否对你有启发？然后当然你又想跟我说的话，或有任何的什么意见建议啊，或者怎么样，想跟我聊的也都可以给我发邮件。然后我的这个邮箱地址应该是就在一个视频描述里面。然后我也可以重复一下，就是 chinafeater@me.com， me 就是 me.com， China Feeder 就是 CHINAFITTER China Feeder at me.com， 这个就是我的邮箱，也可以给我发邮件。所以真的是每天，我还是想说每天就特别开心在这儿坐，我就坐在床上，然后看着外面下雨，在巴厘岛是吧，然后这每天都很热，然后很喜欢这边的人，然后吃饭也很便宜，当然现在慢慢人开始多起来，旅游的人就来了，然后这边的 rent going up， 现在也 guest house 也都是挺贵的， guest house 也要7000人民币，就是住在一个 guest house。 我在这儿就跟大家每天就说，就真的特别特别开心，就觉得是我自己心灵的一个归宿，就是哪怕可能真的只有一两个人听，也觉得哎有人在听，真的是说的就很爽，也有一个自己宣泄的地方，这就是我一个心灵世界的一个小窗口，一个避风港一样，对吧？特别喜欢跟大家聊。今天是想说的这个，然后下回话题也很多，然后我慢慢再跟大家聊吧。好吧，今天也希望你听得爽，咱们下回再见，拜拜。